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瑞士德语区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项目中去执着心，作者瑞士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7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时间飞逝，师父的正法进程也在快速推进，尤其是最近师父接连发表了几篇经文，让我更加体会到修炼的严肃和时间的紧迫。然而由于安逸心等各种人心的干扰，再加上学法练功的时间不够，导致我的修炼状态时好时坏，不能总是保持勇猛精进的状态。这次瑞士德语区法会心里有点打退堂鼓，我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交流文章，是为了向同修们展示我自己在家修的也不算太差吗？是担心不写出交流稿件，同修就会对我有不好的想法吗？很快，我排除了这些不正的念头，我悟到，自己还是应该静下来，好好回顾一下最近的修炼过程。有做的不足之处，可以总结出来，下次做好。有过关的点滴体会，也可以跟同修们分享。同时，写交流稿的过程也是给我一次深入向内找的机会。下面，我将从几个方面交流一些近期的修炼体会，希望能激励自己在修炼上能持之以恒再精进。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在项目中去执着心的体会。我是在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中长大的，从小跟随父母修炼法轮大法，心中牢记真善忍，周围的人都觉得我沉稳懂事，善良体贴，再加上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深得大家的喜欢和夸赞，一方面可以向世人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超常，然而另一方面也让我逐渐地滋生了不易察觉的求名心、爱面子心等，尤其是听到别人的批评和指责，很难忍受得住。因此，在项目中我也遇到了很多针对求名心和要面子的考验。刚开始的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出错被同修指出来。为了避免矛盾，即使看到别人出错也不敢说。结果我经常会发现跟我配合的同修的录音错误，有时候不好意思麻烦别人修改，就自己剪辑，或者不太明显的就不改了。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很强的自我保护的心，而不是真正的善，应该站在为节目负责的角度，堂堂正正的耐心善意的去沟通问题。慢慢的我发现播音同修播得越来越准确，很少需要修改了。时间长了，我又不自觉地生出了显示心。如果看到其他同修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被指出来，第一念会想，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或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吗？还会庆幸这些错误不是出现在我剪辑的视频里。我意识到这是妒忌心和显示心在作怪，认为自己知道的多，自己做事认真仔细等等，实际上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抱着一颗纯净的证实大法的心。我开始注重观察自己的一丝一念，及时抓住这些不好的念头并发正念清除。慢慢的，我发现瞧不起人的那个念头变弱了，能够更加理解每位同修的不易，不会对别人的错误感到不可思议了。有一次，因为几位同修沟通上的问题造成一些小误会，我知道后立即跟一位同修发信息道歉。 并写出自己由于面子心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要求，导致他被其他的同修误解。没想到这位同修接二连三回复我好几条信息，一直说他不知道我的困难，指我白天自己照顾孩子，不修炼的先生工作忙，每天很晚才到家，还要保证他足够的休息时间，为什么我不事先告知他？我几番道歉，坦言自己向内找到的执着心，他却说我找的不对，说他1996年就开始修炼大法了，比我阅历多如何如何，并反问我何时修炼的。我当时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好像自己的整个修炼被同修完全否定了。本来还觉得自己一直在向内找，没有责怪同修是符合法的，一下子被老学员直接否定了，感觉脑子嗡嗡的。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继续向内找，为什么同修会说出这样的话呢？我突然明白了，因为我一直有一颗隐藏很深的在同修中求名的心，希望得到同修在修炼上认可我。跟同修发生心性考验时，自己表现上主动向内找，实际上隐藏了怕自己不这样做的话就会被同修认为心性不好，修炼得不够扎实等等。而且我好像也有这位同修的问题，觉得自己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老弟子，对法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因此当同修否定了我的向内找时，我内心受到的打击比之前同修对我的指责更加严重。其实是这颗隐藏很深的求名之心被触及了，是他不想被消灭，但作为一个修炼人，什么心都得去掉，任何形式的求名心都不能留。今天被发现了是个大好事啊，我要在法上归正自己。想到这儿我已经释然了，现在回想起来反而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当时的自己竟然被刺激得这么厉害。第二部分，在神韵演出期间的修炼体会。在大陆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神韵，每年过年最期待的就是可以看神韵晚会。师父讲法中讲到海外同修帮助推广神韵的法，我也经常想，要是自己出国了也能为神韵尽一份力就好了。来到瑞士后非常荣幸，师父还给我机会参与跟神韵相关的项目。最近两年师父推出了神韵作品平台，让世人可以通过订阅的方式在非演出季也能继续得到神韵的负责。感谢协调同修的信任，让我有幸成为神韵作品在剧场销售的一员。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惶恐，很担心自己修炼状态不稳会影响神韵作品销售的效果。我开始坚持早起练功，尽量能跟同修集体练功的时间同步。那会儿孩子还没断奶，有时候练功练一半孩子醒了，为了不影响我先生休息，我只好又去喂奶，把孩子哄睡再接着练。有时意志不坚定的话会不小心睡着，必须要反复加强练功的正念才能坚持练完。2023年是我第一次参与神韵演出期间的工作，因为我没有任何销售经验，又有些语言障碍，心里总是担心会做不好。协调同修一直鼓励我们，我当时就有一念，无条件配合同修，然后全程发正念。同时我也在观察同修是怎么做的，去学习如何自然流畅地向观众介绍神韵作品这个平台。在师父的加持下，在第二天晚上演出中场休息时，一位有缘的观众走到我面前，很自然地下载了神韵作品的 APP， 并在演出结束时继续来完成全部的设置，付钱买了一张年卡。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也看了同场演出， 整个人都被神韵强大的能量加持着，当时没有任何杂念。我也特别感恩师父对我的鼓励。第一天晚上的演出结束后，我拿出手机才看到先生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并留言说小树想妈妈。我当时眼泪就止不住了，想着孩子才10个月还没断奶，我一整天没哺乳，感觉身体和精神都到了极限。我跑去跟协调同修说第二天能不能晚上再来，感觉家里边压力太大了，有点承受不了了。协调同修善意地理解我，简单交流之后让我自己来决定。在回家的路上，我慢慢平静下来。同修说就如登山，我可能就快到山顶了，这个阶段就是最累最难的关键时刻。我深受启发，悟到这一关就是针对我的亲情设的假象。如果我能放下对孩子的情，对我先生来说也是一个吃苦磨练的好机会，对我而言更是能否走出人走向神的关键一步。我感恩师父保护，让我没有接到先生的电话，不然亲耳听到孩子哭，我肯定更难守住心性。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第二天还是原计划早上出门，一场演出都不能落下。我的心放下了，到家之后发现什么事都没有，孩子和先生都好好的。2024年演出期间，我虽然没有前一年对家人的牵挂，但是心性考验也是环环相扣。碰到了几位观众来和我聊天，都是关注到大法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我不知道怎么把他们引回神韵作品的年卡上。我向内找自己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发现其实是自己的心跑偏了。我没有专注在神韵作品年卡的销售上，潜意识里觉得只要我去介绍了，观众能不能买就顺其自然了。其实还是求安逸心，没有更用心在如何能让世人购买年卡上。说白了还是正念不足才会被带跑题。还有一位观众问我是否也是演员之一，我笑着说不是，并顺势给他介绍神韵作品，但是我的虚荣心和欢喜心还是被带动了，因此销售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在这一年的演出中，我一张卡都没卖出去，演出结束后我还是有点失落。结果考验还在继续，当所有人都去后台跟演员见面时，我被留在大厅看东西。我努力排斥所有的负面想法，直到坐上回家的车，又加上3天没见孩子，我心里五味杂陈，眼泪止不住地流。我求师父加持，我不想要这些负面的东西，我不想干扰神韵救人。瞬间一段法打入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我反复背诵这段法，一下子心头的怨气都烟消云散了。我这不是在救人中有求吗？自己的使命都没完成好，却总想得到，计较得失，真是愧对师父的苦心安排，愧对自己的神圣誓约啊。第三部分，在家庭中去执着心的体会。去年公婆从中国来我们家住了3个月，对我来说也是充满了挑战。这是我第一次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从饮食习惯到生活方式等都有很大的不同。开始的时候妒忌心在作怪，我不愿意放手让他们看孩子，觉得自己含辛茹苦地带孩子1年半，不能接受他们刚来就顺理成章地享受天伦之乐。结果孩子跟他们也不太亲近，只要我在家就黏着我，不让爷爷奶奶抱他。 后来我意识到了这颗肮脏的妒忌心，不断地排斥这些不好的想法，孩子跟爷爷奶奶也越来越亲近了。后来可以单独跟爷爷奶奶出去玩，我在家里可以静心做三件事。一天晚上，婆婆突然哭着说以后不来我家了。我当时有点心烦，但是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跟常人发生矛盾肯定是我的不对。于是我去安慰她，问她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婆婆说是公公毛病太多了，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她担心我生气所以怨公公，结果她俩也互相生气，搞得她心里很难受。我抱了抱她说没关系的，公公不喜欢吃是因为他一辈子习惯了吃饼，我中午加奶油时已经猜到了他可能不会喜欢，我不生气了，你们千万别因为我而闹矛盾。婆婆听我这么说就放心了，也不哭了。我知道自己的心性还差得很远，跟同修相比，我对公婆的善心还远远不够，有时还会心里不平衡，觉得自从生完小孩之后，他们一下子只关心孩子了，完全不关心我，只有自己的妈妈才会关心我。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我求得人中的温情关怀，求得常人的关注和重视，这不是在人中活泥玩吗？就算得到了这些又能怎么样呢？得到满足的人心能带到天上吗？追求人中的幸福不是离神越来越远吗？我一下子觉得头脑轻松了许多，不再去纠结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了。以上为自己近期的修炼体会，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2024年瑞士德语区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向内修，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0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修炼大法多年了，但我对真修的理解并不是很深，起初我住在瑞典的时候还算精进，参与很多讲真相的活动，也经常去练功点。搬到瑞士苏黎世之后，我的修炼环境变化很大，我不再那么精进了，学法也不那么深入了，读法像是在完成任务，特别是在集体学法时，我发现发正念时很难清醒集中注意力。虽然我很愿意帮助别人，参加各种正实法活动，但我认为这只是因为我喜欢和同修在一起，而不是因为我的理解并有动力去修自己，于是我救度众生的善心也变弱了。回顾过去，我经常按照别人对我的期望而行事，或者因为我感到时间的压力而去完成任务。我练功是为了保持健康，当我感受不到任何外来压力，比如担心自己的名誉或健康问题，我就变得被动了。我试图深挖这种行为的根源，意识到我的真我以及我对生命和苦难意义的理解很早就受到了肤浅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教育的抑制，不相信有更高的生命，不相信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和面临的困难背后有意义，因此就有了这种被动状态， 就好像在自我逃避。我也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和造物的价值，不确定神是否真的存在。我从宗教教义和电影中知道了所有这些，但那更像是童话故事。我对神性和死后还有生命缺乏更深的信仰。如果我内心深处能明白这一点，我就会有要修炼的真正的动力。过去我会因表面上好的表现而受到鼓舞，由于没有更高的指导，生活很肤浅，取决于社会、家人和朋友对什么是好的看法。我所承受的痛苦和疾病被认为是不幸、病毒、厄运。我被告知这不是我的错，因此我不必为此承担责任。小时候我常常害怕父亲发怒和他严厉的言语，并发展为对犯错误的怕心。当父亲不再在我身边时，我仍然觉得自己需要被认可，所以我开始依赖别人来感受被重视的快乐。慢慢的，我放弃了自我和自己的真实想法。这种恐惧和无意识的愤怒状态是我的幻觉。害怕会让一个人变得渺小和不重要。为了掩饰这种自卑感，我试图利用社会上的东西或别人认为好的和可以接受的东西。我还相信，我必须带给别人快乐，而只有当我在别人眼中足够好时，我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努力改变自己，让别人快乐。但实际上，我害怕面对别人的愤怒或不好的情绪。然后潜意识里，我认为我不必面对这些。我主要通过体育比赛、聪明才智和良好的外在行为来获得证明。在学校里，我被教导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获得好成绩，让人变得有竞争力和炫耀的资本。但背后是害怕自己不够好和害怕被别人拒绝，这引起我对那些更优秀的人和更受欢迎的人的妒忌。最终，这些自卑感、对犯错的恐惧以及为了感觉良好而对别人的依赖，让我活得很辛苦，导致我变得越来越内向，没有安全感，失去了快乐和信任的心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当我开始修炼时，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些情绪隐藏多深，它对我的行为和思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如何阻碍我认识自己错误的行为，阻止我面对那些已经变成下意识而不自觉的情绪。这些情绪依然掌控着真我。现在我相信，妒忌降低了我对自己的价值的认知，并且让我与自己神的一面产生了隔离。在我看来，共产主义摧毁了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以及对生活积极意义和对神的信仰。还有什么比失去这更危险的呢？这也会带来许多其他情绪，如怨恨、痛苦和愤怒。想到这里，我为所有生活在如幻泡影中的人们感到悲哀，同时也非常感激师父。作为法轮大法修炼者，我们不能放弃，必须坚守自己的使命，因为师父已经向我们揭示了生命的真谛，让我们能救度更多的人。一，学法还是空读。前一段时间，我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读法。我注意到，当我在小组中阅读时，背后往往有某种有求之心，例如追求读得正确，或渴望寻求更高的真理。但我现在意识到，这背后有一种恐惧，害怕犯错，这使我无法处于真正平静的状态，从而无法更深入地理解法，会出现空读的状态。只有当我独自读法时，我才能摆脱它，但我会经常犯困。当我终于承认自己有这些执着时，我的注意力提高了，也更认识到法是如何在我读法的过程中指导我的修炼的。我认识到，如果读法是不能正念修炼，读书本身对我是没有帮助的，甚至还会退步。当我在这种无意识的怕心状态下继续读法， 就好像我试图在一个执着中去除这个执着，变化非常缓慢，有点像过去坐在山洞里修炼的那些和尚。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特别是在学法中，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我理解，师父教导我们要融于法中，只有当我头脑清醒，带着尊重和正念真心修炼的时候，法才会显露出来，让我返本归真。二，在常人社会的学校环境中教育女儿。大约六个月前，我们女儿的右脚大脚趾感染，症状不消，导致她无法在学校做体操和参加古典舞蹈课程。我们用足浴和草药治疗这炎症，几天后她的脚趾好转了，又可以正常跳舞和玩耍了。但这与修炼上有什么联系呢？在我看来，他的情绪不稳，因为他有时觉得我们对他的支持不够，他还无法自立。当然炎症也可能是业力，是他努力寻找自己内在力量和与神的联系，但表面上表现为他缺乏父母的关心。我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下班回家有时会很累。一段时间以来，他的髋部疼痛也很严重，此时我也在工作，无法照顾女儿，所以我们很难主动陪她玩耍和教导她，所以我们经常让她自己听童话故事录音。有时她不想听我告诉她的她应该做的事，我经常感到被拒绝，这也与我不喜欢被批评，而是希望感到被尊重和重视有关。但对大法学员，批评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帮助我向内找，找到自己的问题。由于与女儿的这些所谓问题，我学会了更加谦虚，学会倾听别人的批评。她还帮助我暴露了自己希望受到他人认可的执着。我从小就失去了与神的联系，而当我作为一个修炼者能够放下对批评的恐惧时，我反而恢复了自信和神性。这样做的同时，我也积了德，消去了业力。这种痛苦的感觉，实际上只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执着于即将去除的恐惧心。我女儿有时会感到迷茫，这是我必须接受的事实，尤其是在当今时代，学校已成为孩子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深受朋友和学校教学方式的影响，经常有一种竞争意识，看谁是最好的。女孩子们也有一定的爱漂亮或者想拥有好看东西的追求，这很容易引起妒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经常和她一起读法，很难说她能明白多少。但有一天她回家后说她真的明白了，学校里的孩子都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这让我很高兴。当她有矛盾的时候，我和妻子就帮她冷静下来，调节情绪，然后找出他有什么执着，反映在身体哪里。我们经常提醒他德和业如何转化，以及他的不同行为的影响。我们有时也会让他看有关传统文化的故事，古典芭蕾和具有正面价值观的老电影。三，法帮我打破了根深蒂固的物质观念。通过学习瑞士法会讲法，我认识到，学校所讲的本身就是一种宗教，是科学宗教，但同时又很隐蔽，那是邪魔势力在试图摧毁人性和对神的信仰。当我开始修炼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被推着往前走，对大法有很强的坚定的信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信念消失了，因为我没有意识到科学的观念在我的思维中埋得有多深。我理解到师父在法中说，科学让我们只相信我们看到的，但修炼却恰恰相反，在你看到之前，你必须先相信。我花了很多年才恢复对法的坚定信心， 也是因为我没有抱着正念来读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是最珍贵的，是万物之灵。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只有人类有能力成为万物之灵，成为有神性的创造者，这是神的慈悲的体现。四，练功与获得健康。练功时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呢？很长一段时间，我练功的时候还是抱着一个去病健身的想法，这是因为我内心深处害怕生病，害怕疼痛，害怕死亡，并且仍然执着于我的身体。很长一段时间，我发现我很难相信有人真的想生病，但现在我明白了，人的想法其实是疾病背后的执着，而每个执着的背后都是对痛苦的恐惧，这个恐惧是执着本身的恐惧，但它不是真我，因为我认同它，相信它，所以我的身体就会出现不平衡，过一段时间就会带来疾病，因为身体总是会听从我的想法并反映这些想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功就是修炼。然而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修炼不是治愈身体，而是修心。我练功时应该始终处于一种无求、放下执着的平静状态。当我能认识到疾病背后的执着时，我不再害怕任何症状，只是把这当作还业和走向神的修炼过程。那么出现病业现象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这其实是师父对我的点化，只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我才能放下恐惧，提高我的心性。是大法安排我遇到这种不平衡，帮助我认识和消除执着。很多时候我的喉咙里有业力，当我练功时，我发现很难放松喉咙的肌肉，有时我也感觉自己似乎停止了呼吸，也许它在我的喉咙里，是因为我害怕说出我的想法，害怕自己会伤害别人，害怕丢脸，说一些愚蠢的话和犯错误。我还相信，当我害怕时，身体会做出反应，会屏住呼吸或呼吸不顺畅，这反应会持续下去，直到我找到怕心并消除它。如果我能接受犯错是没关系的，这是修炼的一部分，那么我就能再次放松，呼吸顺畅，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和错误，也有助于我对他人产生更多的同情心。当我看到我们都会犯错时，我就不再评判别人了，我应该以冷静和理解的态度平等地对待其他人。五，我对慈悲的理解。真正的修炼者是什么样的状态？师父在近期一篇经文《惊醒》中提到，善意于爱心。我理解，这是我们的自然状态，是真我的本性。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这种纯真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本性，但在当今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败坏的染缸中，我们在年少时就失去了与他的联系。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在家工作让我有很多时间和女儿在一起，我注意到她的纯真本性有时会在与朋友外出或在去上学后消失，我尽力保护她，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找到自己纯真的本性。作为父亲，我非常爱我的孩子，这种爱往往是纯粹的、关怀的、无条件的，但由于我的执着和观念，我常常夹杂着自己的人情。修炼之初，我有一个误区，以为我们应该放弃对家庭的爱，但那是对法的曲解。其实我应该把这种父母般的无条件的爱传递给每个人。我理解到，师父也要求我们要能爱我们的敌人，我应该学会把这种爱延伸到一切众生。师父的法帮助我理解了与女儿的正确关系，也让我对自己人善。我经常想，如果我做得更好，我的女儿就会对我友善， 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我实际上是害怕惹恼他或让他伤心。我仍然没有放下害怕面对别人的感受，无法承担自己发火后果的执着，但我通常只有在发生冲突了才意识到这一点。我不应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才想起去修炼，这就如我只有在有压力的时候才修炼。我也应该主动找自己的执着心，和别人发生矛盾，其实就像得到棒喝一样。我庆幸自己能够在这个特殊时期修炼，也庆幸法让我认清了自己的很多执着。这些执着常与怕心相关，我得放下它们。这是我能够走向神的唯一途径，因为修炼没有捷径。感谢师尊的救度之恩，谢谢亲爱的同修们。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